新天新地呢？新耶路撒冷了。那在这里说，之前的天地在哪里呢？还有没有呢？为什么又提到说海也不再有了？这是一处的经文，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释的。第二处就是关于那些不信的，21章第8节，这里特别提到啊，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是第二次的死。那同时在这一章的最后也看到，不洁净的、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给我们的印象哦，就是在最后圣城新天新地里面，似乎还有这些不信的。那到底可以我们怎么去理解呢？那这是第二处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释的。还有写到了圣城第三处，12个门，12个天使，城有12个根基，根基上是12使徒的名字，还有这派。那怎么去理解这啊？在这里边又提到啊，城天使有纬自量，那为什么要用纬自来量？有什么意义呢？城的形态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形态又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释的。最后一处，我们看到城碧玉的、金金的、各种宝石。城内是金金的街道，还像透明的玻璃。为什么这样的城圣城是有这么多的宝石怎么去理解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解释这几处的经文，然后就能够更好的明白启示录21章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那到底先前的天地到哪里去了？ Where is the previous heaven and earth? 还有没有呢？我们看经文怎么来解释。这里说有了新天，有了新地，那之前的就是旧的。当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说神把它更新了renew 了，有的干脆说既然已经是过去的就不要去缝缝补补了，干脆来一个新的。那我们再看看第五节，可能给我们一些线索来理解。这里说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I'm making everything new。所以我觉得上帝造了旧的天和地，但地败坏了。我们现在想想，地上充满了污秽、拜偶像的、行邪术的、欺诈的、撒谎的，污染了整个地。不要说道德性的污染，水土也污染了。神有能力造天造地，他有能力可以造一个新的天地，所以我们理解原来的天地不存在了， no more， 新的天地。那新的天地是什么？也是21章的重点，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看为什么又说海也不见了。我们知道圣经提到上帝作为创造的主的时候，总是天地海连在一起。圣经上反复讲嘛，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在这里说原来的天地没了，出现一个新的天地，海呢？海哪里去了？圣经特别提到海不见了，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sea，或者讲 the sea is no more， 不存在了。 那关于海，既然这里讲海不见了，我们就要联系到历史的背景，尤其是犹太的背景，他们怎么来认识大海？因为我们解释圣经呢，很多时候需要放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我们华人对一些事情的了解，有我们华人的传统，华人的文化，美国人也是一样的。那犹太人怎么理解海？这是大海呀、提起大海，弟兄姐妹都不陌生、我们就住在海边。其实我也是从 from sea to sea、从海这边到海那边。来美国之前、我在青岛、大概四五年的时间、住在海边呢，在房子里面有两年住在房子里可以看到海的，是很美啊，风平浪静的时候非常美，但是一到了台风的季节就不一样了，海是翻腾的， very rough。 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海滩呢，你不管是到 Tommy Park、还是再到其他的 State Park， 基本上是比较风平浪静，原因很简单呢，我们都是在港湾里头，在这个 Bay 里头，但是真正的大海却不是这样。大海有足够的力量，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不可战胜。我记得在很早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集装箱装集装箱的船、抛锚在一个地方，结果起了大风啊，结果就从、一个港岸一直去到另外一个港岸，找不到了。我们对集装箱的装集装箱的船也不陌生，我们到塔库马，塔库马去那里有很多大船，我前一段还去过，礼拜一的时候特别、带着我太太去放松一下，船非常大、即便是航空母舰到了大海里面，如果海浪太大显得渺小无力，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海是不可战胜的。一些弟兄姐妹从台湾过来、很多出海的沿海的福建的，他们就有一个习俗，尤其是出海的就拜妈祖、拜这一些，也说明即使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海也是不可战胜的。海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咒诅，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弟兄姐妹还记得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的时候，死亡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所以在这里讲新天新地里面海不存在了，它代表咒诅，代表死亡，带之而来的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来到第二处的问题，在整个二十一章的记载当中，特别有两处的记载、就是在第八节和二十七节，特别记载一些不信的、胆怯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谎的。二十七节差不多的记载，给我们的印象似乎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这些人在跑来跑去，而这些人不得进城，那可能他们在城外转悠转悠吗？怎么来理解呢？其实不难理解，我们要回到当圣灵感动约翰，天使带他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对当时的情景来讲，他写下来告诉当时的人呢，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这是指向未来。那对于这些作恶的人，或者更确切的讲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结局是硫磺火湖，他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所以不得进那城。其实这里记载我们要、往后看、或者说是往前看，往后看是那个时候圣城还没有降下来，神借着使徒约翰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那些不信的人的结局与圣城没有关系。这里特别提出来那些不信的人他的结局是硫磺火湖， 他们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所以不得进城。也是警告当时的人，警示不信的人要相信，不信的人就与新的城没有份，并不是说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还有这些人在城外跑来跑去。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死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个在前一章启示录的20章有明确的记载。还有一处的也是与城与列国有关的，24到26节，这里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总不关闭，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也给我们一个差不多的印象，好像那个时候还有众多的人，有列国列邦的人，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需要结合一段旧约的经文来看，以赛亚书60章11到12节这么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其实这一处的经文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意思是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人要将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一处的经文实现了以赛亚书的预言，其实在那些信主的当中就包括了列国万民，甚至包括了君王。这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在得救的人当中有君王，有列国，有万民，他们已经信耶稣了，名字在生命册上了，他们已经将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不是说新天新地还有列国列王，都没有了，都是神的子民与神同在，一起敬畏上帝。那整个21章重点描述了新耶路撒冷圣城，怎么来理解？这里有很多的12啊，有高大的墙，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东边3门，北边3门，南边3门，西边3门，东西南北各3门。还有根基，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那怎么来理解这个圣城？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启示录到现在，心里应当有印象啊，数字有象征的意义。三 ,Trinity, 3位一体，那是 Divine Number。神圣的数字，魔鬼撒旦还想来耍假的3位一体。7完美的数字，12也是完美的数字。在圣城里面特别提到几处的12位天使，圣城12个支派，门上是12个支派，根基上是12个使徒。其实我们提到圣城，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了解是一个圣城，圣城也有代表意义啊。代表什么？我们待会儿会讲那些石头代表什么，圣城的形状代表什么。在这里讲12个天使是属天的，12个支派旧约以色列的，代表以色列，12个使徒代表整个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圣徒。其实这些12放在一起，包括了天，包括了以色列，包括了众民。在圣城里面所有得救的人12都包括在进去了，圣城是完全的，包括所有得救的人。 如果进一步解释说根基啊，为什么这里讲羔羊是根基，十二个根基上是使徒的名字呢？尤其是来到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就了救恩，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建立了新的教会，从十二使徒开始。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这里讲使徒在根基上有使徒的名字。我们也需要提到天主教的，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圣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圣约翰，根基是根基，磐石是耶稣。主耶稣说，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里不是指彼得 Petra， 希腊文的 Petra 小石头， Petroleum 石油 Petra， 磐石是耶稣基督。这里十二使徒是根基，教会是通过十二使徒宣扬建造起来。我们要敬拜的是耶稣基督，磐石磐石耶稣基督，有一首歌的，我们不去敬拜使徒，我们也不敬拜玛利亚，我们的新教或者叫 Protestants 和天主教是有区别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只拜耶稣基督。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艺术家也好，基督徒的神学家也好，尝试去想象圣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讲到当中的一些图片，我也尽量多找一些图片，让弟兄姐妹可以大概领略一下，窥视一下未来我们的家乡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要看到啊，在这里讲有很多的宝石，我就不再读经文了，有碧玉的，有金金的，金子还不一样，通常金子是不透明的嘛，我见过金砖的，上次讲到有讲哦，是不透明的，这里讲金子还是透明的，有各种的蓝宝石、绿宝石等等等等。怎么来理解？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吗？当然有的，这是圣城啊，都是宝石，闪闪发光，闪闪发光。这个我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我用过这一张图片呢，各种各样的宝石，宝石嘛，宝贝的 precious stones。那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当然我们可以 literally 可以从字面上讲，如果理解圣城就是这样的宝石，当然我们字面上可以理解的，同时这些宝石也有象征的意义。什么样的意义？背景，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石头有什么样的背景。我记得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讲过，不过已经很远了，好几个月前了，弟兄姐妹都忘了也是正常的，如果能记住，记住难能可贵的。石头代表真理，宝贵的石头代表宝贵的真理，透明的石头代表 transparent truth ultimate truth。 可以说在圣城里面神的同在，神的宝座也是嘛，对吧？神的宝座有如绿宝石啊等等。怎么来形容上帝，上帝的宝座？怎么来形容神的同在，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宝石、金金，本身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价值连城的。黄金当然昂贵，碧玉，有人这么讲吗？黄金有价，玉无价，一块小玉，一个和氏璧，价值连城啊，富可敌国。如果你拥有了它，富可敌国。 贵的，但是他说代表的意义更加宝贵。这些石头象征着真理 truth， ultimate truth， 终极的真理 transparent truth， 透明的真理。这代表上帝的属性，在上帝看来，上帝就是真理，终极的真理。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上帝都是是的。所以这些宝石代表了上帝的属性。我们看看启示录，很多处记载，我是那真实的，对吗？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真实可信的，代表真理，代表真实，代表上帝的属性。我们最后来看这一组的问题，为什么要丈量呢？丈量有什么意义呢？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量一量，而且拿的苇子啊是金的，真实宝贵。先是量那城，关于量城哦，在第十一章里面也有记载啊，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度量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个时候量苇子啊，就是一个丈量的一个工具啊，不像现在我们到 Home Depot 啊买那种卷尺，对吗？可以量，当时这就是丈量的工具。那丈量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第二节，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哦，该量的就量，不量的留给外邦人，就说明丈量是一个保护。上帝要借着丈量来看哪一些是属他的，把他保护起来。所以丈量是有意义的。如果说丈量是有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城的尺寸意义在哪里。十六节说，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有4000里，长宽高，进一步说明了不但长宽一样，高度也是一样的。又量了城墙，共有144肘。又来了144，12乘12，12是完全的，乘起来也是完全的，城是完全的。那关于这个丈量啊，我们进一步要看一看立方体。长宽高都是一样嘛，就是立方体，是一个 cube。 在这里讲啊，有1200，其实换算成现在就是大概150个英里，所以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啊，就是翻译成4000里了啊，也不是公里，而是里啊，这是我们比较本土化的描述的方式，用里来描述了。我们知道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是100多年前哦，对吗？100多年前的时候，清朝的时候，所以翻译也有本土化，便于当时的人去理解。那当然，这是数字，不过可以肯定的，不管你是用用以色列的单位，还是用英里的单位，还是用公里的单位。那这个城的形态是四方的，城是巨大的。为什么是立方体啊？不像我们看到的，通常我们说看到一个城哦，一个城堡都是尖尖的 castle。到了欧洲啊，到了英国有很多的城堡，不是那个形状的。也不是说想象的教堂的形状，也不是一个圆的啊。这幅图画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啊。我们取西雅图， 或者我们去 Hmart 买菜，或者去九九大华啊，你来回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图，这是 Tacoma 的一个原型的，因为当时一个运动场，我还没有进去过，以后可能有机会进去看看。为什么也不是圆形的？那我们就要看看圣殿了。啊，这是圣殿呢，这是一个平面图。我们看到圣殿呢有几个地方哦。啊，这是圣殿呢，这是一个啊圣所 ，Holy Place。啊，圣所中间是一个幔子，经过一个幔子，就是 Holy of Holies， 是至圣所。啊，这些当然这都是献祭的时候要做的外院呢、啊、等等。那这个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是那个幔子。列为两半，啊，这是至圣所。那至圣所是什么形状的？啊，至圣所里面啊，约柜。我们需要看这一处的经文，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处经文，《王上》六章二十节，这是记载圣殿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第一圣殿。这里记载了内殿的尺寸，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啊，墙面上贴着金子等等。至圣所是什么形状的？正方形的 ，cube。所以新圣城耶路撒冷，正方形的 ，cube， 有神的同在。至圣所预表神的同在。新的圣城，是新的至圣所。因为是神的同在，所以城的尺寸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同在，这是至圣所。这是我们来到了新天新地，不像旧约的时候人不能见上帝。新天新地，我们要和上帝，我们的天父面对面了。圣城就是至圣所。其实我们了解了整个二十一章这几处的问题，我们就会明白整个二十一章描述人类的一个大结局，基督徒的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永远的家乡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有提到不信的人就在硫磺火湖里，那信的人在哪里？信的人在圣城内，与神永远同在。这些信息告诉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盼望在天家。地上会有死亡，地上会有痛苦，会有眼泪，会有逼迫，但是持定信仰，至死忠心，天家再见。这些信息对当时受逼迫的期间教会 有着极大的鼓励，带来极大的盼望，让他们在艰难中坚守自己的信仰。当然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的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神同在， Emmanuel。圣诞节要到了，啊，圣诞树，教会的布置，耶稣基督的降生，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哦，以马内利，神同在。如果说那个时候的神同在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信徒借着信耶稣圣灵内住，神同在，那新天新地的神的同在就更近了一步啊。圣父、圣子、圣灵，在旧约时期，包括在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和上帝面对面？不能啊，我们还有血肉之躯啊，我们还有一些罪性在啊，不敢见神，也不能见神， 倦了就活不了了。但是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改变了，变成荣耀的身体，和神面对面。在这里讲到神同在，尤其是在第四节哦，神要擦去你们，在这里讲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姐妹，主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会有眼泪的，可能从出生就开始哭了，对吗？小孩子一出生，做妈妈的或者做医生的都知道，一出生就要哭了。当然哭是必要的，哭肺活量就张开了，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眼泪，从小就开始有眼泪了，小孩子哦 cute 啊，好伤心的地方抹着眼泪，有眼泪的，长大也有眼泪的。这幅图片，这是迈克尔乔丹在科比湖人队的头号球星哦，坐直升机啊就坠毁，和他的女儿吉吉啊一起坐直升机坠毁身亡。这是迈克尔乔丹在布莱恩特的那个追思会上的一个照片。我也听了他的发言，我也听了好多遍他的发言，非常感人。他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满脸的泪水，怀念他的 little brother， 他的小弟弟，他叫 little brother， 他是 big brother， 大哥，有眼泪，人会有眼泪的，谁没有流过眼泪呢？我们都有眼泪，有悲哀的，我们也有悲哀的时候。我想尤其是我们作为海外的游子，尤其是亲人生病，父母生病，父母过世还不能回去，有眼泪，我都流过很多的眼泪。我给大家又做过见证，我母亲过世我不能回去，听到母亲过世，我和我太太大概像生病一样，有一个月像生病一样，从来没有过的感受，身体软软的，接下来就流泪。谁没有流泪呢？我们有眼泪的，但是在新的圣城没有眼泪，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也有弟兄姐妹生病，身体不好，正在病痛当中的，有眼泪。我们也可能得了 COVID， 有眼泪，家人陪我们一起流眼泪。我们也可能心灵受到创伤，我们会流眼泪，不敢当面流，背地里流，在床上流，在被窝里面会流眼泪的，有创伤的，但到新天新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如果说有弟兄姐妹还没有经历过， You are lucky， 你是幸运的。我记得我的老师 Dr. Carson 讲过， If you live long enough you will suffer，如果你活得够长，一定受痛苦。眼泪、痛苦、悲伤，受到伤害。但是到新天新地 ，no more， 没了。悲哀、死亡啊，是啊。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回来， 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会经历死亡的，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我们经历死亡，我们是有盼望的。耶稣，信耶稣的人，断气的那一刻，灵魂立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会有，你说基督徒不怕死吗？理论上，神学上讲，基督徒是最不怕死的。理论上讲，神学上讲，基督徒是视死如归的。阿们。但一切时候我们是怕死的，怕生病的，我也是啊。因为经过一个死亡时，那一时刻，我们没有经历过吗？可能有一些人经历过。啊，心脏骤停，抢救一段时间，我都抢救过。后来心跳复苏了，活了。会描述那一时刻。交通事故啊，我们如果出去看看呢，常常看到路边呢摆放一个十字架，和摆放一些花圈。交通事故，死亡。我想可能弟兄姐妹也有经过呀。啊，我去 Costco， 从我住的地方啊，经过 Yelm Highway， 我有两条路，我在Yelm Highway 那个 Starbucks， 星巴克咖啡馆附近。YMCA 附近啊，一个是出门左拐走 Tom Water 到 Costco， 一个是出门右拐走 Yelm Highway 到 Costco。 Yelm Highway 上就有一个墓地，每次走到那里就讲到有死亡了。人信耶稣以后死亡了，有盼望，还有盼望。如果没有信呢，继续再开，经过 Capitol Boulevard 往 Costco 方向走，就要过那个涵洞，弟兄姐妹还记得，就要过那个桥，上面是五号高速公路，放一个自行车，大家还有印象吗？上面摆一些花圈，就在那里有亲人，某些人的亲人经历了死亡。我们都学习到功课，看到这些都学习到功课。死亡，但是弟兄姐妹，新天新地没有死亡。我们的灵魂与主永远同在，我们的身体改变，身体和灵魂再次在一起，可能你我还都认识，与神永远同在，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疼痛，没有死亡。 Emmanuel， 与神永远同在。除了神同在，就是永恒 Eternity。 启示录21章记载的就是一个永恒的天家，那个圣城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 Royal Palace。 我们看到英国的王室啊，住在白金汉宫，也住在温莎城堡啊，那他们都来回住的。看到这些城堡啊，那的确是蛮羡慕的哦，厂房子蛮大蛮宽敞哦，那里面的摆设哦，一定是很精美呀。但是弟兄姐妹，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新的圣城就是我们的城堡，你就是公主，姐妹都是公主，弟兄都是公子。所以今天你看我戴的领带啊，也是有，我也是有一些稍微思考了一下，紫色在圣经代表高贵，你我都是高贵的公主公子，我们是属天的。如果说英国的王室是一个国家的王室，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宇宙君王的儿女，我们是世界的宇宙的王子王女。我们的孩子当然可以说是王子王孙，皇子皇孙。新天新地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准备这个讲章啊，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尝试找一些图片， 来展示一下城内的景象。城外有很多景象，有很多城外的这个 cube， 这个立方体，但是找城内的景象实在不容易找。啊，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啊，这城市街道是京津的，你看到，还有鲜花，还有树木，人们在这里与神同在。啊，京津的街道，啊，人们尝试啊。来展示一下城内。其实这个图画和圣经上描述的还有一些出入啊。啊，京津的街道啊，这是金砖铺的，你看还有缝隙。尝试去描述城内的景象，但实际上城内的景象，城街道是京津的 pure gold， 而且是透明的，这些都还差一点。城门是一颗珍珠，哦，这么大的珍珠，哇，钻石多少克拉都了不起了。如果你找到一个十克的钻石，哦，价值连城了。我们的家乡的城门，一颗门是一颗珍珠，多大 ？Way beyond our imagination，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城两边的。啊，有生命水，有生命河 ，eternity， 实在找不到太多的图片，也难怪呀、啊，我们都没有去过嘛。如果有人去过了，放两张照片给我们传过来，多好啊！没有去过，但我们将来会去的。这么讲，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啊，又提到迪士尼，迪士尼是孩子们的乐园呐、啊。不要说孩子们的乐园，大人也喜欢去。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小组的一个小组的一家人要搬到佛罗里达，上个礼拜五送行的时候我也参加，我说你去到一个好地方，家里还有小孩子，去到奥兰多 ，Orlando 离你最近。可以说佛罗里达应当说是美国最、访问最多的州之一，还是最多的，大概是最多的。我估计在座的我不做调查，如果你去过的可以举举手啊，我看不妨举举手，多数都去过了，我也要举手，可能有的家还去过两次的迪士尼。迪士尼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哦，你看的这个美人与野兽，或者叫啊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 灰姑娘，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这些童话剧啊，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尾，对吗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从此他们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天家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乡，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去，我们在那里要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literally， 我们的 happy 的程度比童话上所想象的大千万倍。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的美好的事情还不及这里的十分之一，或者不及这里的百分之一。你尽管发挥你的想象力，尽管发挥想象多么美好，你做梦的时候想象的那个梦境，你醒来以后觉得哦，很希望在这个梦境里多待一会儿。我们的天家比那个还美好。Eternity，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美好的家乡哦。没有这么多雨啊，我还在适应这个雨啊，我很喜欢雨啊。我记得那时候同工们 interview 我的时候说，很诚恳说我们这里下雨比较多耶。我说我蛮喜欢雨的，但是我来了，我发现还是多了一点点，多了一点点。我毕竟才来一年嘛，差不多一年呢，还不到。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交流当中有的弟兄姐妹来这里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对不对？ 不错 ，It's OK， 但这 bother me， 觉得不错，可能明年我就适应很多了。天上没有这么多雨啊，阳光灿烂，那是我们的家乡哦，这么好的家乡哦，新城耶路撒冷，这里大概弟兄姐妹看不到，大概汉学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的一类啊。微光啊 ，Jesus 啊，圣城上写个 Jesus， 这个城倒蛮不错，这个、想象力不错，金的，只有靠着耶稣才可以进去啊。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way to heaven， 是唯一的道路，通往天堂的道路。啊、这一幅图画你看到这是 eternal life 永远的添加、啊、这是人、哦、人有罪、啊、有罪就是死、啊、十字架、啊、这就是永活第二次的死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到天家进入到天堂时间关系我不能说太多 Heaven is for real Hell It's for real. 地狱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我认识弟兄姐妹有两位 personal 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做手术，手术得重病的时候，灵魂就离开他们，看到一束白光接他们，非常温暖的要回天家，但是他们对家里那种牵挂，我走了，太太怎么办？我走了。先生怎么办？灵魂又回到身体之内，现在还在世上活着。天堂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传扬福音。我现在邀请李光敬拜的团队，我们一起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美好的添加。永远的家乡，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也可以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诗。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点点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与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他伙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时刻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的，主，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被埋葬，但是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升天还要再来。谢谢主给我们这美好的救恩，谢谢主给我们预备美好的家乡，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同在，黄金街碧玉城乐无涯。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也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爱灵魂的心，让我们把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无论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周围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